二十大之后中国走向已经有眉目，两个字就能够概括。美副总统贺锦丽谴责中招，专家指围中形势越来越明显。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新政策禁中国论文，美政要积极响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距离中共二十大剩低不够三个星期，目前观察人士已经开始展望二十大之后中国的走向，前提当然是习近平实现三连任。六四学运领袖王丹9月30号在上报发表文章，说中共自己的两篇文章揭露了自己的底牌，总结来讲无非是斗争两个字。第一篇是新华社9月18号发表的一篇社论，题目是办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这篇文章显然是针对贵州省载人隔离旅游巴士车祸事故而作出的回应。文章开宗明义就表态，既要坚持动态清零，又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王丹认为这等于宣示动态清零政策不会因为出现严重的人道危机而放宽。王丹说，文章的重点其实是在这段杀气腾腾的说话。由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各种斗争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至少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王丹说，在新华社这段话完全有理由预测，习近平连任之后将会以伟大斗争的名义推动文革 2.0 政治运动。但是问题是，以今日中国的数码化极权统治模式，反对派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何来阶级斗争对象？王丹说，中共以及一切极权政权维护统治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敌人。现在北京的思路就是将美国和台湾列为主要的外部敌人。但是按照中共传统，斗争还要有内部敌人，那就涉及到另一篇文章，也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在9月9号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那就是为整顿党内政治秩序立规矩的政治挂帅文件。规定中写明，官员下台或者被清洗的重点是不是忠诚。王丹认为，这个规定的颁布再加上最近对政法系的整肃，相信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中共内部斗争会更加残酷。虽然习近平连任引发广泛的悲观预期，但是事实上有不少人就认为他连任未必是坏事。例如大西洋月刊9月26号发表署名舒曼的文章，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政策实际结果表明，习近平正在削弱中国，他执政时间越长，中国的竞争力就会越弱，越难同美国竞争，因此美国不用担心习近平连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近的一篇文章还注意到，反习人士之中有一个加速派，他们认为习近平正带领中国加速走向残局和衰亡，他若果继续执政反而会加速中共的灭亡，由绝对意义来讲不是坏事。但是问题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要怎样自救，才能够不用跟着中共这部烂车坠落悬崖呢？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近日亚洲行期间谴责北韩的残暴独裁和破坏稳定的武器计划，也都谴责中共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贺锦丽29号访问了南北韩非军事区，他在抵达前和离开之后，北韩分别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贺锦丽在南北韩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谴责了北韩的导弹试验，说他们显然是挑衅。 他还说，在北面我们看到残暴独裁、对人权的肆虐侵犯，以及威胁和平和稳定的非法武器计划。北韩今年已经发射了36枚弹道导弹，创历史新高。美国和南韩官员还表示，北韩已经完成了第七次核试的准备工作。台湾南开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北韩发射导弹不只是针对何锦丽到访，他亦都是针对美国列根号在多年之后又到釜山港，然后跟着又进行上个月26号至29号的美韩军事演习。陈文甲认为，北韩的这个举动会对南韩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南韩认为这样谁能够控制它？是中国。所以如果说南韩对中国立场不是太强硬的话，那中国或者就不会跟北韩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他亦都会去劝北韩不要轻举妄动。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就指出，南韩已经由原先的犹豫慢慢转向支持美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支持北韩，那北韩的态度强硬之后，南韩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够靠向美日。在访问南韩之前，何锦丽先是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还在28号前往美国海军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日本横须贺视察，并且发表演讲。据路透社报道，何锦丽表示，中共正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挑战海上自由。中共施展它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威胁恐吓邻国。今次亚洲行，美国官员反复强调，希望美国能够和日本以及南韩在北韩等共同威胁方面更加密切地合作。余中基表示，虽然俄乌战争局势紧张，但是美国一直强调中共才是真正的威胁，这一点由最近的军事外交动作也都可以提出迹象。整个东北亚连线的第一岛链在美国的穿梭外交之下，围堵中国的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国际心肺移植学会近期公布的一项新政策，全面禁止发表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研究论文。美国国会议员等政要对此积极响应。据大纪元报道，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在声明中指出，鉴于大量证据证明中共政府继续独立地系统性地支持由死刑犯的身上摘取器官或者组织，因此国际心肺移植协会将不会接受中共提交的包括中国人体供体相关的器官移植内容，以及涉及来自中国人体供体的器官或者组织的内容。对此，美国国会议员卢比奥在9月28号以电邮回复说，在能够可靠独立地证实中共所有的活摘器官行为停止之前，所有美国人应该停止和中共器官移植行业的合作。他指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包括由良心犯和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的行为令人作呕。美国国会资深议员克里斯·史密斯9月20号在美国华府的一个人权活动上，亦都就国际心肺移植学会的新政策表示，我们美国政府要支持这样的政策。他说，我们可以推出我们自己的政策，要中共这条指挥链里面的任何人为之负责。史密斯谴责说，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不单只是野蛮的，亦都是不人道的，那是德国纳粹的行为。他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讨论中共活摘器官这件事件。美国前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美国前总统助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 FIOC 现任主席兼行政总裁布伦伯格当日亦都表示，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将会不接受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是一个重大进展。我呼吁医学界的每一个人都真正履行医学伦理，并且说， 我们将不会接受任何来自中国可能涉及到屠杀生命的器官移植的医学论文和医学研究。中共二十大党代表大会将会在10月16日召开，在该会召开前夕，中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仇宝利在白日行动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总共破获刑事案64万宗，捕获疑犯超过143万人。公安部发言人张明说，临近中共二十大召开和11场假期，公安部将会提前部署各地公安，确保社会稳定。北京维权人士萧娟星期五向本台表示，每年中共开会的所谓敏感日子，他就会被人监控维稳。有人跟住由六月份一直到今年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结束的9月5日，2个月零20日到就跟到实，啱啱唞了20日啫，琴日又嚟啦。买餸的时候亦都跟住，一开始吓咗一跳，跟住一部大警车，最多的时候24小时轮两间，一间2个警察，咁就4个一日，保安一间3个，加上居委会，你话要几多人？人工要几多？这个维稳费他没有给我，你将问题解决了给什么都好。萧娟女士一直追讨她应该继承的私有房屋，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而政府几十年来就一直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维稳费监控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讲了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中共的几乎绝大多数的执法都是政治需要性的执法，现在他又因为政治需要要开始用白日行动等等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监控打击，镇压那些譬如说对政府对社会不满、个人有冤案等等，这些人都已经一律被管控住。盛雪还说，中共宁愿花大量的金钱再加上暴力工具，而不愿意解决民生问题，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不想给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然后要尊严、自由、权力，而是用暴力的整个架构禁锢老百姓，就是要老百姓硬是吃不饱，但是就不给你饿死。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生都是为生存而拼搏，这样你就真的很难有精力、时间、心思、勇气为你的自由、言论、政治权利、为你的社会参与再去努力了。日本传媒日经亚洲报道，2020年中国的维稳经费高达2100亿美元，不单止10年内增长超过1倍，而且还高过同年军费7%。大陆传媒日前报道，中共科研人员证实人是由鱼演化而来的，这个过程需要近5亿年。相关的消息引发海内外网民嘲讽。据报道，中共科研人员在重庆贵州化石库发现的一批鱼类化石标本之中，找到最古老的有颌类奇迹寿山鱼等一批古鱼类化石，声称揭示了有合脊椎动物的发展过程。而中共科研人员亦都因此认为人类是由鱼进化而来的。相关消息一出，就立即引发海内外的网民热议和嘲笑。有人嘲笑说，我们的科学家居然是这样的？达尔文在晚年已经讲过自己的进化论是错误的。我始终相信盘古开天地，伏羲女娲造人更神圣、更可靠。有些海外网民表示，相信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大多数承认自己是动物。本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一种假设，都没办法辩证的，为什么那么急切承认自己是动物变的呢？可能只有相信创世论的才相信神吧。我就是上帝的坚实信奉者，不想跟动物辩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还有网民讥讽说， 他说是塑胶进化来的，我都会相信，我就不敢妄议了。重点是这些常识要由中国科学家证实。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中共科研人员提出的人是由鱼演化而来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